This podcast is brought to you by Link, simply the best way to learn languages. After you listen to the podcast, sign up for a free account at Link, LINGQ.com, and study the full transcript using Link's revolutionary learning tools.
其实有的时候在赛场上发生了和比赛运动本身无关的事情，这也挺令人感到欣慰的，或者是开心的。比如说这一次奥运会刚开始的时候，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好像在那开战了，就是打仗了。然后当时在领奖台上，有一位俄罗斯运动员和一位格鲁吉亚的运动员互相拥抱，然后我觉得那一幕也是非常感人的。
是的，我觉得其实运动的本身就已经跨越了这些国家呀、肤色之间的界限了。对了，聊了这么多，我还没有问问你有没有去看过鸟巢呢？
我非常希望去，当时可是因为很不幸没有买到票，而且又因为没有票，又不能近距离的去观看那些奥运赛场，所以我一直到现在也只能从电视机上看到鸟巢的样子。
我还是这次比较幸运吧，去过一次鸟巢，是在五号那天，就是最后一次彩排的时候，然后去了鸟巢和我的父母。
哦，你是说在奥运会开幕之前你去看的开幕式的彩排？
是最后一次的彩排。
彩排当时是什么样子的？
当时就是让人感觉吧，就是一开始就觉得气势非常的磅礴，然后这种感觉是你在家里看电视啊什么的感受不到的，
就好像你在电脑啊或者电视机上看一些明星的演唱会一样，真的到你到了现场，你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感受。
是的，然后虽然可能没有家里看那么清楚吧，然后就是，
对，而且也没有回放。
对，是，然后那个人你可能连人的正脸你都看不到。但是我还是很佩服张艺谋导演的这种构思啊什么的，让人整体就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能从开幕式然后了解到中国就是历史悠久的那种传统文化。
那我想你还是非常非常幸运的，能够在开幕式揭晓之前就可以先睹为快，先看到开幕式到底是什么样的。
对，然后就是鸟巢里边吧，环境非常的好。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在它的里边有一个小湖，那湖边还有一群小鸭子。
这一个小湖，这一个鸭子，为什么会给你很深刻的印象呢？
你就觉得就是，鸟巢周围啊，都是一些比较现代化的吧，就是比较，
那些工业化。
对，然后那些对建筑。然后你突然间就在这中间看见一片湖，完了旁边有一群小鸭子，感觉很惬意，上面还有一条小船。
对，那当时你在看彩排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有没有对你们有一些要求？比如说不可以带照相机，或者是不许拍照？
倒不是说不许带照相机，就是在你看比赛，就是看那个演出的过程中不许你去拍照，可能也不想那么早就被大家知道这些开幕式的事情吧。
对，那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秘密，但是之前还是被一些据说是韩国的一个电视台公布了一些照片。
对对，我也听说这件事情了，但是反正鸟巢那块的安检工作做的还是比较细致的。我的那个进去的时候，指甲刀还被没收了，人家非说是凶器，但是这不是开玩笑吗？我觉得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这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我还有一个非常好奇的一点想问你， 就是当时你在看彩排的时候，对开幕式的点火仪式有所了解吗？
那天好像没有点火仪式，这个应该是留到开幕式才播的东西。
哦，就是说点火仪式从来都是不对外公布的，甚至我听说就是训练点火仪式这个日程也是排在最后，因为他如果训练那个点火的运动员如果时间一长，他这样消息泄露的那种几率可能就更大。
是，
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这届的奥运会还是比较成功的吧。
对对对，我也这么觉得。
对，尤其是对中国的体育代表队来说还是非常成功的。
对，
拿了100块奖牌，然后51块金牌。我想在最近的这几届奥运会，甚至包括马上要来的伦敦奥运会，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可能都是非常难以突破的一个好成绩吧，不管对哪一个国家。
是，也希望他们以后会取得更好的成绩吧。
当然整个奥运会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地方，那就是闭幕式。在闭幕式上，下一届奥运会主办城市伦敦也做了8分钟的表演，你觉得那个表演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表演吧，就是让人感觉思想非常活跃，然后很让人意想不到的，能给人一种惊喜吧。
就是那个公交车展开的时候让你意想不到，
对，
还是贝克汉姆的出现让你有惊喜？
都有吧。做的有点像科幻片一样。
是的，有一些吧，因为在整个开幕式和闭幕式上，这一次奥运会的主题表演的主题可能都是呈现一个比较传统的一种古典的东方的中国的文化，而闭幕式上那8分钟表现的却是一个现代的西方的这种文化，短短的8分钟，所以我想给人有一种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希望下一届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能够更加精彩。
是啊，也希望咱们中国的奥运健儿到时候会发挥得更好。